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岳弟兄，问候在座的每一位新的朋友，还有海德堡的弟兄姐妹，很高兴每一次都见到各位。因为我每次在讲到之前呢，好像有一点点这个谈话的时间，哈哈，大概几分钟。是的，因为我见到一些每一次都能来的面孔，像俊伟这一个家族，哈，都是那个角落，哈哈，女儿会在琴这里，啊，赵杰姐妹已经大概这个位置哈，她很固定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通常会觉得这个主日的崇拜只是一个仪式，或者是只是一个形式。弟兄姐妹，这并没有错，但不只是啊，它同时更是一个上帝道理宣讲的时间，透过这样的一个聚会把上帝的道宣讲出来。在中间，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按着这个你生活的步调跟秩序哈，不仅仅成为一个习惯，你成为一个渴慕来到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很有福气。你千万不要把其他的事情随便的替代这个时间啊，我会这样的，可以说用要求的口吻啊，要求你啊，我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权利可以要求，但是我用要求这个字呢，表达我很强烈的对主日的敬拜、教会的聚会的一个尊重。这个聚会并不是我们大家可以，哎呀，看看你好久不见一个礼拜，最近怎么样啊，生意做得怎么样啊，像阿静，哎呀，女儿多好，看看。除此之外，我们大家很高兴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是一个道理宣讲的地方。道理，上帝的道在这里宣讲，上帝的道在这里解释，上帝的道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所以这一个崇拜就变得很神圣了。我们在这里不做别的事情，只讲神的福音，只讲上帝的道理，而且借由这个敬拜的仪式啊，我相信你们这中间应该一个月也有一次的这个像这个波饼的聚会啊，或者是一年有一次到两次的洗礼的聚会，借由礼仪，我们借由礼仪学习，也领受这个礼仪所带给我们的福气。所以你不要小看像刚才丽姬这个带的很好的一个思会哈，他每一个的动作中间串出的这个信息，这个诗歌啊，都要使我们领受福气。与其说我们来这里敬拜神，不可能，更不如说我们这一群人来到这里呢，受神的服侍。德文这个字怎么讲啊 ？Gottesdienst 啊，谁 dienst 谁啊 ？Danke 啊，牧羊姐妹，神来什么？来服侍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你好像一个受服侍的人坐在这里，谁来服侍你呢？除了弟兄姐妹来服侍你，我们彼此侍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服侍者，就是圣灵的服侍，耶稣基督的服侍，上帝的服侍。所以你每一次都要很这个怎么讲啊，至少你要跟我一样，岳弟兄从法兰克福一直来就很想见到某一些人，或者是所有的人啊，想来这个地方看到各位弟兄姐妹啊，所以请你不要随便不来啊，除非不可抗拒的理由啊，像什么生日啊，那我一定不接受啊，小孩什么，那我一定不接受，一定要来啊，我要越来越严一点啊，给大家一点鼓励啊，因为你随便放弃跟神的约会啊，到了紧要关头，你一定会立马把上帝推开啊，这是我的经验啊，所以呢，主日崇拜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这是我的前言。我们前几次谈到的以弗所书的信息，我们今天要谈到他信息的第三章啊， 我们稍微回复前面一点点的重要的信息。以弗所书在第一章的地方跟我们分享了说很多的福气，大家你还知道记得那些福气是哪些福气吗？好，我很快的再讲一次哈，每一次都会再重复一次，让你有一点点这个印象啊。我们有好多属灵的福气，各种各样的福气，我们的福气永远存在那个天上啊，这个从天上给我们的福气。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福气。我们的罪抵挡神，不认识神，跟神隔开的这个关系，这样的一个状况得到弥补了，这个罪的情况被赦免了。我们领受神的奥秘，是外人不知道我们知道的一个奥秘啊。我们也变成神的产业，神也属于我们，我们属于神啊，我们拥有神。他也说我们在身上有一个圣灵的印记，我相信各位你大概都有这样的印象，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福气。而且这些福气呢，将来要怎么样呢？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跟姐妹，不管你是哪里，我们今天有德国的弟兄啊，在我们中间，我们有牧义姐妹，德国的宣教士啊，我们这群人在一起，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男女老幼，这个胖瘦高矮，聪明的一般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将来在那个日子里面要真正的合一。所以这个信息就成为第一章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要合一，借由这个属灵的福气，你也领受了，我也领受了，这些福气合起来，我们将来要成为一个身体，一个福气。那么在以弗所书这个地方就特别特别的强调，我们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教会，我们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好重要。第一章好像一个曲子的一个整体的整面的这个主题的宣扬啊，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印象。那么第二章开始呢，他就谈到我们生命的一个现况。以弗所书这一群受接受到这封信，保罗使徒保罗写信的这一群以弗所人呢，是一群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啊，他在社会的阶级上面呢，可能是一群奴隶，在外邦社会的一群奴隶，在当时的社会一个低阶层做奴隶的人，这一群外邦人领受到神给他的福气，保罗传给他们这样的福音。好，他说你们这一群人呢，第二章，原来死在哪里？死在那个罪恶跟过犯里面啊，做很不好的事情，很不好的事情，犯罪作恶哈，它这中间有很多的举例。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一群人，你们这一群以弗所人，以弗所的人也可以看成是我们，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原来在过犯罪恶中犯罪作恶死去，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我们不在上帝的约里面，我们跟犹太人不一样，我们是一群中国人，不是犹太的血统，按照犹太人讲的话，我们不是上帝的什么，我们不是上帝的选民啊，所以他一方面很差，道德品性社会阶层一切都好差，都很低，另外一方面从犹太人的眼光，甚至从你可以说好像从旧约圣经的眼光来看，这一群外邦人是跟上帝没有关系的，外在内在都跟神没有关系，都跟福气跟福音没有关系。那保罗就在第一章说，你们有福气，你们跟神有关系，可是你们以前从前是这样的，犹太人看你们也跟上帝没有关系，我们犹太人是特选的啊，中国人在外面，德国人在外面，非洲人美国人通通在外面，没有一个种族跟我们犹太人一样跟神连在一起，因为上帝的约赏给我们了。保罗说，不，我告诉你们一个奥秘，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奥秘圣经用这个字，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赏给我们这个恩典，他的宝血遮盖洗净了我们原来作为那个人的罪，跟原来在神的约中间没有关系的那个什么 那个墙把它打断了，因此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跟人和好了。所以耶稣基督的工作，圣灵感动的工作，使得我们这群人不仅仅脱去了我们原来那个犯罪作恶的那个什么那个光景，同时在心灵里，在那个灵里，我们跟那个我们原来不能够合一的啊，他这里犹太人做例子，我们跟那个犹太人这个两下这个两边原来分开的变成一体了，合一了啊，他是在这里合一的解释。所以在约的关系上面，我们跟神合在一起，我们跟神也和好了，耶稣基督把我们跟神这个关系和好，也把我们跟人的关系和好。所以保罗在第一章跟第二章所有的信息都在谈这两个部分，合一跟我们原来的失落，现在领受了那个福气啊，我们多有福气，我们多幸福，我们多能够感觉到喜乐，我们多享受在这个关系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是不配的，原来我们是看不见的，原来我们在黑暗里面，原来我们没有光，原来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好，请你看第三章的第一节，请大家来念第三章的第一节就好吗？一节好不好？第一节，请。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谢谢。你看到这一节经文有什么感觉啊？各位，我们常常读到这一节经文很快的就过去，因为好像这是一个开头而已。你仔细看啊，弟兄姐妹，这个写信人保罗说什么？我为你们中国人外邦人啊，以弗所人，为你们的缘故怎样被囚啊？这个意思你懂吗？我上面讲了一大堆福气，你看约定花了大概七八分钟的时间，口沫横飞，声音好大啊，在这里讲，哎呀，好有福气啊，天上来怎样怎样。结果呢，这个讲有福气的人自己是被关在哪里？关在监狱里面。就好像我今天跟这个在座的这个姐妹们说，哎呀，这个我卖给你们最好的这个化妆品呐、啊，你擦进去就美呀、啊，就不老啊，皮也不会皱啊，哈、啊，到八十岁还跟十八岁一样，永远做仙女哈、啊。结果呢，我讲了半天，啊，真好啊，卖啊，卖膏药，卖了半天，结果你看我满脸都是什么，长得那个麻子一样。那么我卖给你的那个化妆品，觉得你说哎呀，这个福气，这个美丽的福音在我的身上，你看出来没有？你完全在我的身上看不出那个福音来，那个美丽的福音在我这个告诉你那个美丽福音的人上你看不见。前面第一章说有各样的福气，而且不仅仅是地上的福气，更重要是那个天上属灵的福气。可是第三章第一节开头就让我们发现一个事实，传讲那个福音的人本身领受到这个福气没有？我们发现完全没有领受到那个福气，不仅没有领受到，哎，他实际上的状况，他就是被囚在监牢里面，被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对那个宣讲前面福音的人一个打击，不是吗？他讲了半天，你有这个福气，你有那个福气，可是他自己却是一个大大不幸的人。一个不幸的人，一个处在低潮的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他岂能告诉其他人说你会有这个福气，你会有那个福气？那这样的人的话有说服力吗？我介绍你美丽的这个化妆品，结果我自己长得不好看，我擦了也没有用，假设，那么你能信我说的介绍的产品吗？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哎呀，这句话很重要啊！所以以弗所书到第三章这里，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情绪跟整个思路的一个陷落。 好像一个人走路走得好好的，大家都很高兴，要现在要去这个海德堡这个老桥，大家要去走走。结果一不小心，桥上有一个坑啊！我这个带大家去游桥啊，走路的人，结果自己掉到河里去了。然后我在河里说：“弟兄姐妹啊，你真有福气啊！我月历中被你们掉在河里的人向你们说啊，为你们祈祷。那你在桥上看着我，你都快淹死了，你还跟我说什么？”保罗就差不多这样。因此第三章在整个以弗所书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认识耶稣的人，他在受苦，他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他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眼光，什么样的态度去看他自己的，他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去对待福音的，他是怎么样去理解我前面讲的这个神圣福音那个所包含的那个福气。他说我虽然被囚，后面他说因为有那个奥秘的真理使得我越过了。所以我们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或许是这样的一个真理。我昨天读当代英国最应该算是最伟大的讲道家，叫 Martin Jones 中马田博士，他在这一段这一节经文的一个解释，我可以念一段他的解释啊。他说保罗并不是在这里写一封纯粹的慰问信，道出他安慰的话语啊，他没有说哎呀，我这样真是一个不幸的事情啊！我本来啊，我保罗本来有一个计划或者是一个盘算啊，哎呀，可是世事难预料，谁会想到发生这种事情呢？啊，但不要太难过，我相信到头来一定会转危为安的啊！这是我们常常对待苦难的方法啊！哎，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等吧。啊，保罗不是用这样的态度。他呢也没有对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有半句的什么哈、怨言啊，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啊。他没有抱怨他现在的情况啊，他不会问这个事情对我公平吗，他没有问啊，他也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说哎呀，我侍奉神这么多年，我对神的事工是这样的奔波不辞劳苦啊！我一生最精华的这个时光都投在神的工作，如今我老了，我不行了，为什么这个苦难还临到我呢？他没有问这个疑问，他没有这样的疑问，他没有因为他的事工的这个果效，他为神所摆上的，他怀疑埋怨神在他身上的引导。他也不像我们中国的传统哈，你可以说像这个阴阳的传统哈，这个什么叫做阴阳的传统呢？他说他没有这样看，他说反正这个世界上有顺境就一定会有逆境，有享乐就一定会有痛苦，所以呢咱就不要抱怨哈。那么因此呢我就可以一直很幸运，生活很一帆风顺，因此只要事情一旦有了差错，我也可以不要哭泣，我也可以冷静，我也可以平衡，我可以打起精神，我可以做大丈夫，我可以硬起我的头皮，咬紧牙关，终于我还是可以通过。他也不是用这样的方法。保罗在这一句话里面，待会我们会看这整节大概十二节的经文，他从头到开始只想我现在为你们受囚，为了基督耶稣受囚的缘故为你祈祷。弟兄姐妹，这里每一句话都好重要，他不是忘记他被囚的状况，他也不是不看见无视于他现在整个痛苦的这个处境， 但是保罗在这里似乎让我们看见，好像有一个东西在他的心里更重要、更宝贵，好像到了一个地步呢，大到一个情况是他深陷这个牢狱，在这个牢狱被囚的这个状况中间呢，好像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我相信不会一点影响都没有，他确实在受苦。怎么好像在第三章这里他好像完全忘了这个事情，可是他在这里又提出这样一个事情呢？很显然保罗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谁？为了弟兄跟姐妹，为了你我，他写下这一段经文。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一段经文非常非常感人的地方。刚才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说，他既然把前面上帝所有的有关于那个属天的福气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的告诉你，叫你要确定，你要确信，他这里说我现在在囚犯的，在这个受囚的一个状况里面，他担心的是谁？他担心的不是他自己，他担心的是你。他为什么担心你？因为他担心你看到他这样子悲惨，是不是我就不应该信下去？这是保罗的担心。所以这句话很宝贵啊，因此我虽然被囚，但是我前面讲的那些话你还是要相信。弟兄姐妹，使徒保罗在这里珍贵的地方就是让我们学习的这个点。他在受苦，他在苦难之中，可是他整个的心思意念，他的对象只有两个，一个是他所爱的教会，就是你作为他的弟兄跟姐妹的我们这些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后面要讲的一个奥秘，就是上帝。所以这两个对象，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上帝的奥秘充满了他的心里。他仅使是在一个被囚的一个境况中间，他都超越了他的抱怨，超越了他对他自己事工背景、他的身份、他这个使徒的分量，他都超过了他对于自己生命命运的判断，他跨越的这些东西，他要帮助你我看见什么是真正属神奥秘所能够带给我们的那个真福气，以及在这个福气中间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到的那个从神而来的那个信心的力量。这就是整个第三章要谈论的主题，是一个在受苦中间却穿越这个苦难、穿越受苦的一个主的使徒要对我们的一个教训。所以第三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很多解经家认为第三章是可以取消的，为什么？因为这里谈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但你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忽略，保罗在这里很巧妙地加入了他个人的见证，这实际上是他一个个人对他自己从做使徒的呼召、他的职分跟他侍奉目标的一个章节的一个描述。我们要从他这个身上来学一点功课。他说他替我们祈祷，祈祷什么呢？他要让我们知道，请你看第二节，第三章的第二节，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感谢上帝。他说他想，他希望量必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中文，量必啊，一个很温柔的说法，量必各位弟兄姐妹，你曾经听过我几次啊写下的圣经啊，岳弟兄在这里跟各位讲过四五次，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了，讲到前面这些福气，量必你们都听过了，有一点印象啊，曾见。听见什么呢？神怎样赐恩给我。我们再回到第一节，赐恩给我的结果怎样？在哪里？这个人赐恩给我，结果他关在牢里。弟兄姐妹，这是恩吗？ 应该说量必你们曾经听见，神赐祸给我，或给我一个考验，给我一个磨难，给我一个折磨，让我现在受苦，让你们可以学习我的榜样。他没有这样讲，他说神赐恩给我啊，你可以有一个刮骨，虽然我现在在那个被囚的状况中间，我关心的是什么，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这就是保罗一生呼召的一个最重要的根基，神赐恩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人生任何的情况中间，任何，我说任何哈，任何，你都要知道，从这句话学一个事情，就是神是赐恩给你的。我们要学这句话，神赐恩给我，赐什么恩给我？赐前面的那个属天的那个福气的恩给我，让我知道什么？让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分。保罗说，我知道要关切你们的那个职分，上帝赐恩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职分都不一样。这里有做母亲的啊，年轻的妈妈啊，有孩子比较大的妈妈。像我这个人没有小孩的，虽然喜欢小孩，还是希望有小孩啊。我们这些人的位分不一样，职分不一样啊，可能有快结婚的啊。弟兄姐妹，你的位分在神的面前，愿意你学习这句话。你要知道，你的位分是神赐给你的恩典，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下面，这个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位分的，你对你自己肯定的一个开始。你知道你的所有的动作，你的行动，因为有上帝给你这个位分职分，有上帝恩典的引导啊！如果你知道的话，你生命就开始不一样了。那么对于保罗来说，我们看见他有什么呢？请你看第三节，他的职分是什么？上帝说，第三节，他神用启示，启示的方式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以前就是前面我们读到的这个前面的两章的福音书，刚才说的属天的福气跟我们这个中间的改变，我们跟神的这个和好的关系。他说，我想你们已经读到我们前面的信息了。我怎么知道呢？是上帝用启示的方法把这个好的福音、好消息，这个上帝的奥秘告诉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有没有新朋友啊，慕道友啊，就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啊？如果有这样的人哈，今天是一个好的机会，保罗也要把这句话送给你。我们能够认识神，绝对不是因为你参加了这个俊伟的这个慕道班了啊！啊，俊伟带领的慕道班会使一个人信主吗？我不晓得俊伟在你的班上有没有人信主啊？我相信有的啊。那么我们能够信耶稣，我们能够信靠神，是因为我们来教会怎样听到神的话语，听到神的道，听到神的福音，对不对？好，这是对的，我们听到神的道，这个道，这个福音，我们之所以能够相信，我们之所以能够吸收，我们之所以能够领受，透过这些弟兄姐妹的帮助，透过这个班，透过这个教会，透过这个聚会，有一个最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因为上帝用启示的方法感动你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好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从启示的领受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上帝。岳弟兄今年快50岁了，我这几年，特别就是这五六年来啊，我特别有一个经验，我想我好像也说过哈，我看过好多聪明人啊，结果都变成蠢蛋，被上帝笑话。我看到很多一般的人，普通的人，但是却可以认识上帝。我见过几位圣经专家不认识圣经，我认识好多的弟兄姐妹，平常的弟兄姐妹非常知道上帝是谁，这个对我的打击实在非常的大。圣经专家不认识圣经，你们我们作为一般的平常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却能够认识神，这就是神启示的奥妙。神如果不主动启示你，不把它开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神，你参加100年的慕道班都没有用。但是有一天你在一个慕道班里面听到上帝的话，上帝的启示，透过那个班把他的话语敞开了。所以与其说你信耶稣啊，不如说上帝把那个信心赐给你，让你清楚他所启示的那个福音的内容。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有传福音的人需要具备的一个基础。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回家传福音，向你的家人传福音，你的家人信还是不信？你对你家里人传福音，他信还是不信？容易信吗？我听过一个最棒的例子，我们华人教会的王梅姐妹，她有一次回家一传福音，家里7个人信，一次7个人信。那么那个时候地方呢没有太多教会的机会，她就自己姐妹帮7个人都洗礼啊，又传福音信，然后马上洗礼啊，这是我听到的最高纪录。但是我听到大部分的回应都是很难信，很不愿意信，或信了半天信得不好。有人在这里父母来很好，结果一回到老家来这里参加造就营啊，这个福音营来这里哇很好，哇营会里面不错啊，也受洗了，结果回去2个月，哎我还琢磨琢磨啊，我还想一想啊。所以很难信的弟兄姐妹，信耶稣啊很简单，好像也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呢，这句话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句话很重要。福音是透过启示来的，启示是上帝自己的主动。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如果以保罗来讲，他把上帝的启示的福音这些奥秘告诉我们，那么他的任务已经达成了。其他的工作是谁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不要灰心，我们传福音不要觉得疲劳。一个人会不会信耶稣啊，能不能接受福音，不是你能够承担的责任。你所要承担的是什么？继续不断地靠着神，清楚温柔肯定地将上帝的话怎么样，继续不断地把上帝的话交给那个需要福音的人，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人能不能信，你的父亲、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家人能不能信，不管是容易信或者是很艰难信，都不是这里谈到的重点。你要知道上帝的启示是上帝自己的主动。所以在这里一定有很多家人、弟兄姐妹、父母、长辈、儿孙还没有信的人，我要用这句话来鼓励你，不要灰心。第二，尽量求神给我们机会把福音带给那个人。 上帝的道他会自己工作，但是我们要好好的把上帝的道，求神感动我们，继续的传给他们。传出去，你就好好的睡觉、吃饭、休息，让上帝来工作，上帝的道自己工作。好，用启示让我知道这福音的奥秘。他前面讲给我们第四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怎样深知基督的奥秘。他是一个深深知道神奥秘的人。这个奥秘怎么样呢？请你看第五节，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以前人不知道。那么如今怎么样？借着圣灵，神的灵，基督的灵，也是神，三位一体，圣灵这位神呢，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好，也启示我。第六节，这奥秘就是怎么样？外邦人，非犹太人，不是那个好像旧约里面说的那个上帝选民那群人，也能怎么样？在耶稣里，借着耶稣，借着他所给我们的福音，可以一同得为神的后嗣，可以成为一体，同盟神的应许。第六节，他现在把那个奥秘分成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叫做基督的奥秘，属于耶稣的奥秘，有关耶稣的奥秘，所以耶稣基督是所有奥秘的基础。好，我们现在有一个基础，好像这栋房子有一个地基，我们在这里聚会，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啊，有梁啊，有这个撑住，我们在这个地方。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又是人又是神，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前面讲的他这个奉献，他的流血，使我们跟神和好，跟人和好，这些工作，这些奥秘，这个基督的奥秘，他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是一个基督的奥秘的层次，奥秘的基础。他在更深的讲进去，还有一个奥秘，就是我们这些老中啊、老德啊、老非老美，通通可以怎么样？借着这个福音，借着耶稣，我们可以一起，不分你我的，不分档次、程度、国族、社会背景，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他再一次强调这个奥秘是从前人不知道的，而如今借着先知，借着我们这些亲自领受神福音的使徒们，这样的一个奥秘，今天再次的告诉你，请你不要忘记刚才我们铺陈的前面这一大段的这个过程，这个在受苦中，在被囚中的这个使徒保罗，把这样一个奥秘在我们的前面展开来。你可以说这个人根本没有时间想他的痛苦，他整个心思被什么？被这个荣耀光辉这个奥秘充满到一个境界，不是在监牢不重要，这个不影响他，而是好像这个东西、这个事情、这个奥秘的力量、这个属神的这个光辉的充满到一个地步，他写信给弟兄姐妹的时候，他说：“亲爱的以弗所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海德堡教会弟兄姐妹们，请你听我说，我虽然在监狱里面写信给你们，但是你不要因为我被关起来了，你觉得我说的话是不够权威、没有力量的。不，我现在要告诉你，若不是上帝启示我，把这样的一个奥秘，从前没有人知道的，现在知道的，我现在告诉你，否则你根本不会领受到属神这样伟大的福音。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一段圣经里面肯定一个事实，就是这个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保罗，他有1000%的属灵的喜乐充满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叫做真喜乐了，这就叫做真充满了。 这个是真正属灵的力量，不是你在顺利里面的平安跟喜乐，不是在你成功的里面的平安喜乐，不是你拿到学位以后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做更好的研究那个喜乐而已。弟兄姐妹，这个喜乐就是你虽然在一个最低潮最低谷没有自由的一个监牢的一个处境中间，你仍然知道那个启示给你的奥秘福音真正给你带来那个生命的力量。什么力量？因为你知道你属于谁，你属于上帝，你被上帝所拥有。他回应了前面第一章，我们是神的产业，神也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身上有圣灵的印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同为神的儿女，我们合一成为一个身体，我们一起蒙了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福音的应许。当你知道你有这样的福气的时候，你就不仅仅是快乐而已了，你是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喜乐。所以使徒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充分的知道他是一个多么有喜乐的一个人，在写信给我们。他只是担心什么？担心你我会受不了，会撑不住。看着他这么惨，他说的话能信吗？所以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奥秘，我们能知道神的工作，我们能知道神的作为，跟你有没有特别的智慧能力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里说神主动的启示让他知道，他把这个福音宣扬给我们。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我们今天翻译一些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新约的，也是保罗给哥林多另外一个希腊附近的一个城市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也是一群外邦的弟兄姐妹写的信。我们要来看看一个能够了解神奥秘的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有没有？有没有？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谢谢。这个属灵的奥秘，这个基督来到世界上的奥秘，这个基督启示，透过神启示给我们这个福音，不是我有聪明跟智慧，我是一个大的学者，你就能够了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启示的意思，这就是那个奥秘本质的一个特色，跟你的聪明没有关系。而且我们常常觉得一个人聪明反被什么聪明，我常常圣经是这样，一个好聪明的人啊，但是他对上帝的话对圣经的理解是一塌糊涂啊，你惊讶得不得了啊，你说是我太傻还是他太笨啊，我应该没有他聪明吧，可是这样一个事情他竟然不能了解。哎呀，我这几年真是好多这样的经验啊。 难道我比他聪明这么高吗？他比我聪明太多了吧。弟兄姐妹，世上的智慧我们没有否定，但是属灵的智慧确实只能从神而来，神主动的赐你。所以这里隐藏的奥秘，你不要以为它是什么，哎呀，好像这个神神秘秘啊啊，平常装在一个什么罐子里啊，突然有一个什么，哇，打开突然跑出一个阿拉丁的那个，哎呀，什么啊，不是那种，哎呀，很神秘啊，是基督教神秘，不是这个。我告诉你，这个奥秘是指的神原来隐藏的，现在怎么样？打开，一旦打开就怎样？一旦打开就非常非常的清楚，特别是神的清楚，有关于我们的得救，有关人在神面前的位分，我们是怎样的一个生命的处境，神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我们为什么需要信靠上帝，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人为什么会离开神，什么是罪，这都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启示打开的这个奥秘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基督教信仰，请你一定要小心这个奥秘。今天讲了好多奥秘啊，是不是很多秘密，这个秘密那个，也不是哦。这个奥秘一旦被打开，记载在什么地方？记载在你手上现在这一本圣经里面。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有奥秘，透过启示被揭开的信仰，而且同时记载在那个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信什么？信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一位上帝，请你不要搞错了。基督教信仰从来不讲神秘主义。所以保罗这几句话非常重要，他说我深知什么，深深的知道了解他所有的上帝所要启示我的所有的信息，我现在告诉你们了。他用一句话就是什么，我们这些外邦的人将来要成为神的儿女，跟那个约的民犹太人一样，透过耶稣，非常非常清楚，一点都不模糊。所以约弟兄在这里就要特别强调了，你要爱护你手上这一本圣经，你要信这一本圣经是上帝末世启示的话语，它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可以讲解可以否定的。好可惜今天的神学生都没有来，今天的神学生去哪里？通通没有来啊！啊，你们至少四到五位神学生啊！我要透过这个录音啊，向海德堡教会的所有的神学生，受过十九世纪这个历史批判主义的弟兄姐妹啊，呼吁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回归相信圣经这条路，否则你们就是死路一条。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奥秘好好神秘，确实有这个感觉，但是它现在不神秘了。这个不神秘不是它不神圣，它非常的神圣。有些东西我们不能了解，确实有很多事情我们不了，我们读圣经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我深知那个奥秘，而且我告诉你，你就是那个收信的那个人，跟以弗所书的这个弟兄姐妹一样，我们这些中国人在这里收到了这个信息，圣经清楚的启示，不是你我的决定。好，哥林多前书这里也说了，不是这个世上的智慧，在完全人中间我们也提这个啊，就是你有这样的生命智慧的，你可以理解，但是不是因为你比较有能力，你比较聪明，因此你比较了解生命。丁姐没有的，圣经就是写给那个心智最软弱的人，因为心智最软弱的人，他没有最高的智慧，他没有很大的能力，但是他仍然可以领受上帝话语之光，这就是圣经伟大的地方。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一定承认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足，因此上帝的圣经就是赐给我们这些心里软弱但是可以了解他话语的人，这就是圣经伟大的地方。所以圣经清楚的明示把上帝的奥秘启示给我们，感谢主，我们借着这样的福音成为神的儿女，有很多很多的奥秘被打开了。刚才我已经提过了，耶稣是完全的人，跟你我一样，有喜怒哀乐，除了他不犯罪以外， 耶稣也是完全的一位神，这两位在他的心里成为神人二性的一位上帝。他十字架的恩典，很多很多这些奥秘今天已经清楚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参加查经班，我们来教会聚会，感谢神。第八节，请你看，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说，我不会比任何一位使徒还小，他这里说我是最小的啊。他有两种的看法，综合起来他知道他上帝他在神面前的位分啊。然而神还赐给我这个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怎么样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哪里的人？外邦人。这一节经文真宝贵，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教会成立存在的目的。海德堡教会存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这里做什么？这个教会在这里做什么？很简单，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传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为止。只要我们脑筋清楚的一天，我们就要跟保罗一样，怎样知道神给我们那个大恩典，那个丰富的恩赐，以至于我们这群人愿意高兴的怎么样向这个世界宣扬神基督那个测不透的那个丰富那个福音传给人。教会就是做这个事情，教会不做别的事情，教会不做别的事情。哎呦，你说月经不对啊，我们中国现代化其实很多是教会的贡献啊，比如说哪里，医院是吧，这个慈善机构，这个孤儿院养老院很多啊，我们牧羊姐妹也是很多这样的侍奉。这些外显的工作，不管是医院慈善机构幼老幼这些啊，学校啊，这个像台湾，我像中国也有厨技的工作，很多这个工作它有一个目标是什么？透过这个工作把福音传给人，这个没有错，这个没有错。很可惜现在教会最后那一段路没有走，只走到哪里，我盖的医院，我盖的学校，我做的老人院，我做的幼儿园，我做了很多慈善的机构，很多慈善的工作，也很多人愿意来教会啊。教会是一个充满爱温馨，这个各方面感情都能够得到安慰得到满足的地方。但是他走出这个门以后，他没有看见耶稣。如果教会只做这些事情，那这还不是教会。我不能说它不好，但是我愿意说他可能不对，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把福音传给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好处带给人，这也是雅各书的教训。我不能说弟兄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却不给他什么一些所需用的，这是真的啊。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爱上帝人看到一个人需要不把需要的供给那个人。但是啊，这个但是并没有全否定前面那个说法。我们若没有把福音带给那个需要的人，这个人就是得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满足，他将来还灭亡，那这就更严重了。这个严重是绝对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节经文第八节，保罗说，上帝给我的职分就是我要把神给我这样的恩赐恩典呢，要把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这个福音传给人。这就是教会要做的，这是保罗所传给我们的，我们也承接了这个保罗的这个呼召，继续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测不透的意思就是丰丰富富，无穷无尽，你没有办法穷尽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越来越广，高到一个地步，你只能好像没有办法被他吸引过去的那样的一个感动，说哎呀，主你的恩典的恩惠让我可以继续的传扬出去。 我在德国这十几年的时间，我看德国的教会，我不敢说所有的德国教会，我参加过的一些德国教会，有一些机会去参加德国教会聚会，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德国教会的讲台很弱啊，但我不是说我的讲台特别好，很弱，为什么呢？那个讲台基本上是一个慈善的一个讲演。什么叫做慈善的讲演？我们要爱人，我们不要打仗，我们是反战的啊！我们艾滋病也可以接受，是吧？你们这次，你们这个有一，就是海德堡教会有一次的讲台在这里，应该是一个德国的这个女牧师吧，就讲这个索多玛、恶摩拉，不是因为他们奸淫的关系，因为那里不接待有人。弟兄姐妹，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解经，我必须很严格的在这里讲。索多玛恶魔呢，就是因为他们在性道德上面的泛滥，上帝一定要灭亡他们。但是在德国的讲台上面是不能讲这种事情的。弟兄姊妹，你才知道这个宣讲上帝的话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跟对真实真理的那个坚持，否则教会就是一个你好我好的一个社交的场所，那你根本不要来这个地方。你今天之所以要来这个地方，你就要知道我要领受的是什么，是那个福音，纯正的福音。弟兄姐妹，离开这个教会就跟其他的社福机构是一模一样，只是多了一点圣经的阅读。我们有一些这个教会的活动啊，亲子可以来这里哈，像这个姐妹带孩子来坐坐，喝喝咖啡，做做一点蛋糕哈。有一些舞蹈班哈，烹饪班，或者我们一起去旅游，有一个青少年哈，有心理辅导什么，这个一大堆婚姻协谈功课，这些东西啊，越多越得罪上帝，因为跟福音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者我这样讲可能有点过分，不能说没有关系，但这些如果不指向那个福音的本体，我觉得教会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没有真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我们深思。你身为一个认识上帝人的生命的处境是什么？你跟我一起成为教会这个群体是做什么的？我们在这里是要把福音宣扬出去的。我都不敢说我们能够行出福音，因为行出福音太难了，至少你愿意传扬福音，这是肯定的。我没有办法行出福音的，因为我太弱太烂了。我想你也一样，你可能比我好一点点而已，但是我们却可以传福音。传福音并不是说我这个人达到福音对我的要求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传福音是我知道这个福音，所以我也告诉你，我们一起在福音里面有成长，这叫因信称义，或者是因，我觉得因都可能还讲得太多，应该是借着上帝给我们那个信心，我们才能够被神称义，所以借信称义，借着神主动透过启示给你我的那一个信心，所传出去的福音，所行出来这个福音，神说你是义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我刚才对德国教会的一些评论哈，可能有一点点过火，但是我相信，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能够了解我的意思。海德堡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千万不应该只是一个让人觉得舒服的团体而已，它不应该只是一个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彼此有点温暖的地方而已，或者是这个地方可以提供一些困难的协助，找男朋友找女朋友或者是怎么样，妈妈们啊，这个姑姑嫂嫂大哥大嫂在一起啊，这在一起的这个团体，如果是这样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我们在一起一定是怎样，不断的热爱上帝的话，在这个上帝的话语里面了解真道，被真道改变，愿意传真道的人， 虽然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可能做得不好，我们这个人有很多的毛病，有很多这个那个的问题，这都我们承认，但是这个主题这句话把基督测不透的那个丰富传给外邦人，这是教会的使命。教会只做传福音的事情，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附带的，因为附带所以就是随时可以割去，不能丢掉的就是这个传测不透丰富这个福音给外邦人这件事情。这是保罗的职分，这也是你我的百无分，上帝对你我的护照。第九节，又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哪里，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九节他又用又这个字加强语气，让我们明白这是从历史之前以来隐藏在什么地方创造的这个基础，也就是从开始在创造神，整个神创造之前，所以他把上帝的地位提到这个创造之上，创造之外，做这个基础，里面所知道神的奥秘是怎样安排的。第十节，为着要借着教会，弟兄姐妹，请你回答我，教会是谁？教会就是我们。好，借着我们怎样？你有没有注意看到下面这句话，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什么？那个目的，神百般的智慧。哎呀，弟兄姐妹，借着你呀，我们这一群属于神的成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做的事情，连什么人都惊讶，不是地上的，不是那个 Angela Merkel 啊，这个习总理吧，国家主席习主席马英九先生啊，不是这个地上掌权做总统的普丁啊，不是啊，这是不算啊。他说什么？天上，天上指的是谁？天使这些灵界的存有。弟兄姐妹，你在地上的教会所展现出来这个上帝在创世之前安排那个奥秘，使这些天使都不得不惊讶上帝透过你我所展现出来的工作。看见的是什么？这个惊讶后面上帝的那个无穷伟大的智慧。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身份多么尊贵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这个生命的潜力可以大到这种地步吗？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一群海德堡教会的这一群吃面吃米长大的这一群老中集在一起，竟然做出这个事情？这个地上的都还不算了，不够格算在这一句话里面，是指天上执政掌权。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启示的奥秘，如果不启示你，谁写得出来？弟兄姐妹，你阅读圣经，你知道圣经这本书啊，绝对不是乱写的。我这句话又要对这个神学生讲了，绝对不是乱写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思想神百般的智慧。第十一节，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就是时间开始之前，在这个创造之前，在哪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下的、预定的旨意。这句话肯定了我们所有工作的基础，这是上帝的预定，这是上帝的旨意，他不会改变的，他也不容商量。这样的肯定啊，你可以说哇很 man 啊，这句话哇很有男子气概，很有力量，很肯定。什么？这样的一个旨意在耶稣里面定下来的，我们这群弟兄姐妹在教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展现出来这样一个丰富的一个场景，我们展示出来的一个生命的这个样态，完全不是这个世界能够理解理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此啊， 因此啊，你在你生活中这些大小的事情啊，你要常常用圣经的话来勉励自己，我们的眼界一定要有所超越，我们的生命的境界，这不是操练哈，不是这个儒家佛家说这里在操练自我修行，我们不讲那个，根本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因为你知道你已经领受了这样奥秘的恩典，你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有这个丰富潜力跟可能的，但是你现在知道吗？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都从你我的身上看见神在教会的心意上面所展现出来那个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不是你公司同事学校教授学院社会上这些聪明的人可以理解，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不是这个世上的智慧能够了解的，那你有吗？我相信你有的，我肯定你有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信，你信你就看见，你信你就感受，你信你就经验，你信你就真的在这个事情上面能够经历那个时间的力量。好，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定的旨意，第十二跟第十三节我们看完，我们因此因信耶稣。好，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好好，十三节，请，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感谢上帝，十二节这里好重要，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前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的职务，保罗这里给我们的最后的一句勉励啊，前面一段，第三章前面一段，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因为知道这是上帝定的旨意，我们知道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我们就在耶稣里面啊，不是在你的 conto 里面啊，你有多少万万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在你的聪明智慧里面，不是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不是在你的夫妻儿女关系里面，不是在你的美貌健康学识外貌所有这个你能掌握的，是在你哪里？是在耶稣里面，透过信耶稣，在神子里面怎样有一个动作，有一个态度，放胆无惧，你勇敢，而且怎么样？笃信不疑。好，前面是放胆无惧，不怕，然后呢，相信不怀疑，最后是怎样？有一个动作，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一个主动的，你可以说神吸引了，这三个动作，什么动作？你没有害怕了，你完全没有害怕了，因为你在神里面，这个没有害怕使你有信心了，你不怀疑，这个不害怕，这个不怀疑使你有勇气，能够很自然很喜乐的到神的面前来，这就是耶稣的工作，也是我们这些所有信耶稣的人会有的动作，这也是保罗的动作，这也是保罗鼓励你我的动作。我们知道上帝的奥秘已经开显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他和好，我们知道福音，我们知道教会，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主，我们住在主里，因此我们透过信心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Gehen wir zusammen， 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到达神的面前，十三节就是一个结论了，所以我求你们，好像用求这个字，我请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什么？你们的 荣耀。弟兄姐妹，这句话讲得好深好深，深好深好深，深得不得了。这是一个荣耀的事情。你觉得荣耀的事情是什么？我要结婚了，我拿到学位了，我干到教授了，我升上老板了，我儿子很成才，我女儿嫁得不错，儿孙很平安，我房子一栋一栋的买，车子一步一步的换，越来越好，这是荣耀。你比较这里他说的荣耀是什么？不要因我所受的患难丧胆。弟兄姐妹，保罗到这个时候他关怀的是什么？他关怀是你我是不是继续的信靠上帝，他关怀的是我们在这样的，在他这样的一个难处患难，在监牢里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痛苦苦难的处境，我们是不是透过他看见他身为使徒所要带给我们那个这个奥秘的福音，我们看到那个了吗？如果我们看得见，那保罗就很满意了。那他说这原来就是你们应该享受认识到的，不管是你个人的荣耀而已，我们更知道这是神他自己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受苦吗？你现在正在受苦吗？或者你原来很相信的一个人，你原来很相信的依靠的一种意识形态，有形的无形的，你原来依靠他的，结果他垮了，好像这个保罗讲了半天，结果弟兄姐妹看，哦，原来你自己讲了半天，你自己就是不行吗？保罗因此很担心，是不是会因为我所受的苦弟兄姐妹软弱呢？所以他第一节跟第十三节讲了一大半，前面第一节讲完第十三节，所以你们不要因为我这样这样你们就丧胆，反而要反过来看见这个背后有耶稣的工作，耶稣没有离开，耶稣的福音还在，这个奥秘已经打开了，不能收回来，很清楚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教会，我们可以经验，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可以勇敢，我们可以不笃信不疑的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荣耀的福音，这是我们的荣耀。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啊，把它取成越过苦难的神圣奥秘，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奥秘所带给我们的生命的肯定，一定可以使我们穿越那个苦难所给我们，所包围着我们所带来的这些，你说这些痛苦的处境，它一定可以穿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信靠神的话，让我们接受保罗对我们的劝勉。这一位为基督耶稣被囚的，第一节那里说替你祈祷的内容就是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的代求，让我们在各种的处境中间都能够不断不断越来越深的依靠上帝，相信上帝。下次我们要从第十四节谈完第三章啊，弟兄姐妹，再讲好一次啊，没有不可抗拒的原因啊，我要求各位每一次老老实实准时的来参加聚会啊，老岳哥应该有这种资格哈，我自己也一样，不要随便不来，好不好？啊，不要随便不来啊！特别你们的孩子也带来啊，像阿静这样很好，不怕吵，带来，啊，带来，啊，我宁愿他来吵，不要在外面啊，在家里带来，父母带来，朋友带来啊。有时候听讲到这个听不懂，那个很麻烦，或者是有误会啊，那个人不太好，这个人很多嘴，没有带来教会。第九节啊，我们这群教会让天使都惊讶啊，我相信这句话会继续不断的保守贵教会，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恩典，愿你赐给我们信心，愿你加添我们对你的这个跟随的力量。主，我们常常信得不足，但是你愿意加添，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因而我们就更知道信靠你，我们从你那里领受属天的力量。谢谢你让我们成为教会，谢谢你让我们成为弟兄姐妹，谢谢你让我们成为肢体，谢谢你让我们有圣经，谢谢你让我们爱圣经，谢谢你用圣经启示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使徒保罗的教训，谢谢你给我们先知的讲论，谢谢你给我们海德堡教会这个团体，愿这个团体爱传你那刺不透的丰富的福音给每一个人，让人因为信靠你得着永恒的生命。我们也相信透过这样福音的栽培跟养育，我们可以使更多的人得着这样属天的好处。为刚才的这个分享向你献上感恩，保守我们对你爱的心，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